读出恩典，让我每天一起读经，看到神的荣耀，领受神的恩典，沉浸在神的爱里。上一次我们讲完了出埃及记的第16章，经上记着以色列全体会众按照耶和华的吩咐，从逊旷野启程，一程一程往前行。神带着以色列人一程一程往前行，神也在带着我们一程又一程往前行。我们不能总是待在原地，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与神同行，改变自己，成为新造的人。在这2023年的农历新年，我宣告，我拒绝还是2022年的那个我，我拒绝面对同样的困境，我祈求神把我带到成长的道路上，给我改变的勇气。因为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，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，他要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。神啊，求你让我能清楚地看到你想要我做的事，给我改变的心，让我不要太过留恋已经有的而错失将要来的，好在我的生命里成就你的旨意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神带着以色列人一程又一程的前行。我们说过，以色列人在逾越节那天出发的时候，打扮得像个背包旅行团。本来他们从歌山地去迦南地只有十几天的路程，但是神给他们设计了不同的旅行路线，要他们一程又一程经过一系列营地，为的是让他们增长阅历，做好拥有应许之地的准备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有时候要让你经历一些事情，做好拥有他应许你的丰盛的准备。如果需要，他会带你走更长的旅程，经过更多的营地，才进入你的应许之地。你能不能学到神要你学到的？你能不能心意更新，建立正确的信心，经常决定着你能不能更早地进入他的应许。以色列人的第一站是舒歌，原文是帐篷城的意思，住帐篷是他们祖先的生活方式。希伯来书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说，因着信他在应许之地寄居，好像是在异乡，与承受同样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住在帐篷里，因为他等待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设计所建造的。神提醒我们，天国才是我们真正的家，这个世界只是我们的客居之地。有太多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我们看得太重了，神让我们轻装旅行，住在帐篷里。在我们进入神应许的丰盛之前，我们先要明白，我们在这世界上的生命很短暂，我们积累的一切都带不走，我们只是这世界的过客，所以一切都别太当真。以色列人的第二站是以唱，以唱是跟他们一起的意思，以唱就在旷野边上。以色列人望向前路，只见烈日炎炎，黄沙漫漫，寸草不生。我们怎么在这里生活呀？他们问。而答案就在于神。神白天做云柱，夜晚做火柱，让他们知道有神跟他们在一起。沙漠中的白天骄阳似火，云柱就在他们的头顶遮阴。诗篇告诉我们，云遮盖着他们。在世界的荒漠之中，只要我们跟着神，就可以在烈日炎炎之中走在阴凉里。只要我们跟着神，一切都会变得很酷。沙漠中的夜晚寒气逼人，熊熊的火柱就在他们中间燃烧。无论环境多么冰冷黑暗，神会给你温暖，给你光明。神不会离开你，也不会撇下你，他会一直与你在一起。以色列人的第三站在比哈西路前，密夺和海的中间。这地方两边加山，背靠大海，中间一条大路正对着埃及的堡垒。神似乎把他们带到了一个绝地，神有可能会带你进入绝地，但不用担心，神会让你绝处逢生，神会为你分开红海，他会为你水淹七军。 当你感觉无路可走的时候，当你感觉非常绝望的时候，也许正是神要在你的生命中施展大能和神迹的时候。以色列人的第四站是马拉，意思是苦水。生命经常是苦和甜交织在一起的。你觉得是苦的地方，只需要放上十字架，放上耶稣，放上耶稣的大能，放上耶稣的恩典，放上耶稣为你所做的牺牲，你会发现原来它会变成甜的。有人说，我现在就在苦水边，我要怎么才能放上耶稣呢？我的经验是唱赞美诗，唱他的大能，唱他的恩典，在圣经中找到他的应许，坚信不管环境看起来多么挑战，神会给你甜美的结局。不要担心明天，每一天只需要做好神给你安排的当天必须做的事儿。你会发现原来日子不需要这么苦，可以很平安，很喜乐，可以很甜。有人说，耶稣既然充满恩典和真理，为什么不能让我只经历甜不经历苦呢？因为如果这样，你就不可能把你的焦点放在天国，你会在堕落的地方流连忘返。就像以色列人一样，在海边的沙滩上唱歌跳舞赞美敬拜很容易，但到了苦水边就开始嘟嘟囔囔的抱怨。艰苦的环境会让你看清自己，看清自己所需要做的改变。但不论环境如何，神都已经给了你解决的答案，就是聚焦到耶稣身上。这是你生命翻转的方法，也是你培养信心的方法。靠着耶稣，你一定能战胜你的环境，把苦水变甜。以色列人的第五站是以琳，以琳的意思是伟大的那位，他是我们在世界的荒漠中可以休憩的绿洲。这里有十二井活水和七十棵棕榈树，十二井水泉代表耶稣的十二使徒，七十棵棕榈树预表耶稣在路加福音十章中派出去传道的七十个门徒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棕榈树是世界上唯一年岁越大结果是越多的树，其他果树在盛年时结最多的果实，进入老年之后果实会越来越少，但棕榈树不一样，它会结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果实，直到死去。以琳，伟大的那位，在他那里一边是活水的泉源，一边是越结越多的果实。这就是神通过耶稣基督要赐给我们的生命，也是我们在主耶稣身边可以享受的补给和平安。以色列人的第六站是逊的旷野，在这里神赐下玛拿，神要教会以色列人信靠他，相信他会赐给他们每天需要的供应。同时教会他们，神赐给他们的不是躺平的生活，神的祝福是他们需要去抓住的机会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以色列人的第七站。经上说，以色列人来到利非丁安营，可是那里没有水喝，因此人民与摩西争吵说，给我们水喝吧。摩西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与我争吵呢？你们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？以色列人似乎每到一站都会陷入沮丧和抱怨，这是因为在旅途之中他们生活的常态被打破了。每一次生活的常态被打破，我们都会遭受情感的创伤，不管我们是否表达出来。这一路上以色列人还没有遭遇过真正的战斗，也没有真的遭受什么损失，只有一程又一程的赶路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压力在消耗他们。如果你跟我一样，在旅行前你会想知道住哪儿、吃什么、喝什么、做什么，在出发前想要先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。但有时候神会让你在没有答案之前就上路，在路上一点一点给你答案。跟沮丧和抱怨的人打交道可一点都不容易，带领这样的人赶路更难。摩西有点受不了他们了，而他们也受不了摩西了。经上记着，百姓非常口渴，他们向摩西抱怨说，你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出埃及，让我们一家大小和牲畜都在这里渴死。 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，我拿这些百姓怎么办呢？他们准备拿石块打死我。摩西说，我真受不了你给我的这些百姓。后面我们会看到摩西跟神争论，这些百姓到底是谁的百姓。神说，你要濡养你的百姓。摩西说，不，他们明明是你的百姓。摩西虽然抱怨，但他是一个合格的领导，他没有任何头衔，但他是真正的领袖。能力和头衔不是一回事，特别是领袖最怕有这个头衔的人没有这个能力。领导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，因为人们预期你会解决问题，不管这问题是不是你造成的，他们要求你解决没办法解决的问题，改变你改变不了的境况。所以如果你太敏感，你当不了领导，你要内心坚强，不被一些指责和攻击影响。以色列人抱怨口渴，难道摩西不口渴吗？但我们经常忘记，领导我们的人也是我们中的一员。做领导的人往往被剥夺了做一个普通人的权利。摩西是我崇拜的英雄，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完美的领袖，他是一个强有力的领袖，一个有勇气的领袖。他找到了神创造他去做的事儿，尽管他花了80年才找到。有时候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去找到神创造我们要去做的事儿。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在做不得不做的事儿，而不是神创造我们去做的事儿。摩西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，他不是一个典型的以色列人，他受的是埃及的教育，他没有像以色列人那样做过奴隶。神专门挑选了一个跟以色列人不一样的人来带领他们，所以作为一个领导，你必须适应而且能够习惯自己备受争议。你不能为了不受争议就装成自己不是的那个人。雅各把自己装扮成以扫，得不到真正的祝福。你必须活出真实的自己，你必须活出神创造的你，你必须去做神创造你要去做的事儿。你必须用神赐给你的方式说话，你必须是那个独特的你，真实的你。真实是优秀的领导人必要的品质。我可以从你那里学到知识，但我没办法成为你，我只能成为我自己。摩西不是一个典型的以色列人，但他是以色列教会的奠基人。神把运营旧约教会的规则全都交给了摩西。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都只是家长，最多就是个族长，而摩西是国家的元首。当以色列人向神呼求的时候，神呼召摩西来解救他们，但摩西要解救的人并不是很喜欢他。如果你太在意别人喜不喜欢你，你没办法成为一个优秀的领导，因为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总有一些人会不高兴。摩西带领的不但是一帮不喜欢自己的人，还是一帮晕车的人，一帮容易路怒的人。我自己不晕车，但是玛利亚有时候会晕车，她坐在后排的时候需要开着窗户透气。有的人晕车是生理现象，有的人晕车是心理问题。摩西带领的是一群430年了都没有动过地方的人，而现在他要带领他们一站又一站，一程又一程的旅行。衡量一个领导的能力的标准是你能带你的团队走多远，但不幸的是摩西带领的团队普遍晕车，还容易路怒，因为他们心里的运行机制已经萎缩了。萎缩是因为机能太久没有用过了，以至于你一用它就会疼。以色列人太久没有动过地方了，让他们动一动就会很痛苦。我们之前都是这样的，我们从来都是这么解决问题的。一旦人们张口闭口就说之前从来，一旦人们开始崇拜过去和习惯而不是向往前进，你就很难带领他们，因为他们不喜欢改变。有时候带领恩典福音的弟兄姐妹们会遇到类似的问题，因为有人听得不是很明白，错把安息当作是不需要改变。神让我们安息，但是神也要求我们改变。神让我们脱下旧我，穿上新我。我们都喜欢罗马书8:28，我们晓得万事都相互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。但是你知道神为什么要让万事相互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吗？ 29节告诉我们答案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看到这个因为了吗？神让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得益处，是因为他要让他们效法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。神要带领我们得益处，神要带领我们蒙福，但目的是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像耶稣。安息不是不需要改变，安息不是不动地方。即使是后来在旷野里的38年，以色列人没有目的地，但神还是带着以色列人从这儿走到那儿，从那儿走到这儿。安息不是不动，不是不改变，而是在动和改变的过程中有一种安心的心态。但安息不是躺平，有时候你带领那些特别讲究安息的人，也会像摩西一样，觉得是在带着430年没有动过地方的人，在旷野里一站又一站的前进。圣经说，神带领他们一程又一程的前行，一程又一程的前行意味着要经历很多的不确定性。以色列人不知道下一站会发生什么。我们读出埃及记就像看电影一样，他们一会儿被敌人追击，一会儿喝了满口苦水，一会儿找不到吃的，问题刚解决下一秒又找不到水了。每走一程，他们都在那儿抱怨摩西，因为他们自己晕车，因为他们容易路怒，因为他们430年了没有动过地方。有一些弟兄姐妹也有20-30年没有改变过了，但是疫情、国际形势、政策都在改变，你身边的世界在发生巨变，你一直在盼着神带你回到过去的好光景，但是神让我来告诉你，他已经合上了红海，你再也没办法回到过去了。你必须适应现在的情况，不是过去的情况，不是未来的情况，你必须适应现在。摩西需要解决晕车和路怒的方法，不是去管理以色列人。我们很喜欢管理，妻子管理老公，丈夫管理老婆，父母管理孩子，人管理生活，我们生人的气，因为他们不服从我们的管理，他们不按照我们说的做，不去我们让他们去的地方。神不会呼召你去管理人，神呼召你去带领人。神呼召你带领人的时候，他会让你去管理流程。我这么多年企业管理的经验告诉我，我们要管理流程，带领人。我们喜欢管理人，而人却总是会逃离那些想要管理他们的人。这本来就是以色列人来到旷野的原因之一，因为他们受不了法老对他们的管理，他们逃离了法老的绑缚，因为他们不愿意按照法老的心意去过自己的生活。你是我的妻子，但这是我的生活。你是我的老公，但这是我的生活。你不能用你的想法来管理我的生活。所以我们要给人自由，但要管理好流程。人总是会想要离开想要管理他们的人，因为管理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把人当作奴隶。更好的方法是管理流程，优化流程，因为流程形成了人工作的环境。我们通过改变人工作的环境来提升人的工作效率，我们通过改变人工作的方式来提升人的视野和水平。这就是后来神让摩西做的，神给了摩西一整套的修建会幕和敬拜的流程。在律法之前，在恩典之下，神不是管理人，而是带领人。而神带领我们的方式是让我们进入新的环境。恩典的目的不是为了取悦人，而是为了带领人。一些失败的领导的问题是，他们不是在带领人，而是在取悦人。除非他不在乎被人议论，不在乎被人抱怨，他成为不了一个好的领导。如果你仔细读圣经，你会发现以色列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抱怨，他们动不动就路怒。每一次摩西带他们到一个新的地方，他们总能找到一些理由去抱怨，最终连神都受不了他们了，放出蛇来咬他们。人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，熟悉的方式，总是会抱怨，因为被提升不是一件舒服的事。被提升的时候有时候会疼，因为提升意味着你要使用过去不怎么使用的肌肉、神经和大脑区域。神要提升我们每一个人，但这也意味着他要把我们带出我们熟悉和觉得舒适的环境。 有时候我们抱怨，我们愤愤不平，是因为神正在提升我们。我们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，我们只感觉到神在把我们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，带着我们在人生道路上一程又一程的旅行。我们不知道神是在通过改变我们的环境，改变我们，提升我们。我们会晕车，会路怒，但是时间到了，我们要放下我们的路怒，闭上嘴巴，回到路上，做神呼召我们去做的事儿。因为如果我们不闭上嘴巴，如果我们不停地抱怨说，神呢，为什么不能像过去一样，我们会延迟我们的旅行，像以色列人一样死在旷野上，而不是进入神的应许。今天神让我来告诉你，永远不可能像过去一样了。你的婚姻不可能像过去一样，你的孩子不可能像过去一样，你的工作不可能像过去一样，你的教会不可能像过去一样，你的国家不可能像过去一样，你不可能像过去一样。这个世界上一成不变的只有一件事，就是死亡。死了就再也不用改变了，但是只要你活着，神就要改变你，神就要提升你。你可以抱怨，你可以在地上爬，你可以被拖着往前走，但是你必须准备好改变。你的脚要灵活，你的思想要与时俱进，你必须愿意改变你工作和生活的流程。世界在改变，神在做新事，你没办法选择不改变。有的人曾经觉得自己不需要学会用微信，有的人曾经觉得自己不需要学会上网，最后他还是得补齐这一课。美国2016年大选的时候，有很多之前投票给奥巴马的人投票给了川普，这意味着他们不是投票给某个党派，不是投票给某个政策，而是投票给了改变。当人们可以为国家做选择的时候，人们经常选择改变，但是很多人不愿意选择改变自己。耶稣说，托给谁多，将来向谁要求的也更多。有一些人感觉不舒服，是因为神要把你放到一个对你来说太多、太大、太高的位置上去。你也许还没有看到神要把你带到哪个位置上，但是记住，神在让摩西成为以色列人的元首之前，先让他去学习带领羊群。神在播放你生活的大片之前，有时候先给你一个羊版的预告片。问题是，你有没有准备好从带领羊的位置提升到带领人的位置？在神派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之前，神告诉摩西，我们得做一些练习。你需要练习你后面会用到的东西。把你的手杖扔到地上，手杖变成了蛇，把蛇从地上抓起来，蛇又变成了手杖。把手放进怀里拿出来的时候，手像雪一样白，再放进去，手又恢复了红润。从河里取些水倒在地上，水就变成了雪。神说，现在行了，我们排练完了，现在可以去正式演出了，你该上路了，你要把学到的东西用到路上。你在没有人看到的时候学到的，神会让你在众人面前使用。即使是你在场羊粪的时候学到的，即使是你在旷野里放羊的时候学到的，那些都是神给你的在职培训。你经历的每一件事，你掉过的每一滴眼泪，每一次你被忽视，每一次你被拒绝，每一次你觉得永远不会实现，都是排练。现在上场的时间到了，乐队可以开始演奏了，大幕可以拉开了，把啦啦队叫出来，比赛就要开始了。你要去对法老说，让我的子民走。对不起，我还有个问题，我要说是谁派我来的呢？我太伟大了，不能被装进一个定义里。跟他说，我就是我是，因为我是万能的。你饿的时候，我是天上的饼；你渴的时候，我是甜水；你找不到路的时候，我就是路。白天我是遮阴的云，夜晚我是取暖的火，我是你需要我是的一切。我不拘一格，变化多端。你要是想更像我，你也不能拘泥不化。我要打破那把你锁在一个维度里的牢笼，打破那把你锁在羊群里的枷锁，因为我要让你去成为一个国家的领袖。我感觉我在跟某个人说话。 假如我在帮你准备好你生命的下一个阶段，举起你的手，让我听到你的声音，给我一个信号，让我知道我在对你说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为你祷告，改变就要在你的生命中发生了，提升就要在你的生命中发生了。也许你现在不是很舒服，你要克服晕车，不要路怒。神的应许是美好的，充满平安喜乐，健康富足。就在你生命的下一站，前方一转弯处，有他的祝福。祷告，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